我冷啊，我不会生病的，就是他每次他都他自己觉得你不是我，你不能替我做决定，他们开始要想自己独立做一点决定。那那个时候他也是要开始见他看朋友比看你更重要，然后他自己开始他在要对他的将来要有一个长程的计划。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父母亲在青少年以后，你已经你教养他已经不是告诉去管教了，你其实是用影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的影响力。他那个时候是看言教不如身教，他那时候看你是不是言行如一。比如说你告诉他说你看你一天到晚玩 computer game 玩那么久，可是他看你爸爸妈妈也是这样，那你就他就你就很难说服他，因为他开始在想了。然后呢你说你要多弹钢琴，你一定要弹钢琴啊，你喜欢音乐将来对你好。可是他发现爸爸妈妈从来也不听音乐，就是好像也不喜欢音乐。所以就很多东西你会发现说，假如你带头做榜样的话，他们就比较容易被你影响。假如你只是你自己都不喜欢，你只是把他推过去，你要把他好像有个目标把他推过去，那时候他不一定肯让你推来推去了。做父母的责任啊，做父母的第一当然是保护，可是我这个要想提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父母常常是 overprotection， 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要让你不要遭到任何的失败，不要让你遭到任何的好像挫折，我们常常要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太多，你让他有一点点失败，有的时候碰到一点挫折的时候，他反而慢慢对自己的自信会增加。你把他都保护好了，他就会有时候父母帮他什么都做好了，帮他都设计得很好，然后他就越来越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一个40岁的成人想的那么周到，做的那么完全，我既然做不到的话，那我根本就不要做了，我也不敢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去挑毛病，就说哎呀你这个做的不够好，那么他必须要从慢慢失败的里面慢慢去学。所以我常常会建议，就是说假如你的孩子或他可以做的事情，你就放手，你当然做的会比他好，可是你就不要替他做，你不能用把你的完美主义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必须要自己学。我记得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孩子，他妈妈来找我很头痛，他说他的平常作业都做得很好，分数都拿得很好，可是每次考试就考得很不好，他就很担心，他说怎么办。后来我跟他们谈了以后，我才发现是怎么回事。因为每次他做数学做好的时候，他妈妈都会帮他检查，然后检查好了以后错了的话就叫他改，就帮他一起改，然后就都改好了以后再交进去，所以他作业每次回来都100分，做得很好。那后来呢，那个孩子呢就后来自己每次做习题的时候，他晓得反正妈妈总要重新 check， 所以他就是随便做乱做，他想反正妈妈要 check 的，所以就等到他就根本不用心去做了，然后做了以后他就觉得这是妈妈的事情，跟他一起改。所以等到考试的时候，他自己第一不会 check 他的答案，第二他其实没有真正用心在做。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他得多少分你可以觉得可以过，就说你 it's okay with you。 他说他 80% 的话我可以。好，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以后他功课做好，你要他自己检查好了，只要他 80% 是对的话，你就不要讲话，让他交上去，你就让他去，把这个责任放回他身上。后来他妈妈就不去管他，就是让他自己检查 80% 就虽然说好像每次现在作业就回来都不是100分，但是他考试的成绩就起来得很快，因为他就培养出来他那个能力了，你知道，他不是觉得好像我就可以靠我爸爸妈妈替我什么东西都可以 帮我查作业啊，帮我检查，这些能力都是需要自己慢慢培养的。那还有就是保护的话，这个也不是只有身体的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是要保护我们孩子。你知道你的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你知道你的孩子上网上些什么网，你知道你的孩子去人家家 sleep over， 那家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家，有些什么人，他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些我们都要小心。女儿子，你的小孩听歌，听歌词是什么，你晓不晓得？有很多歌词其实是非常灰色的，他甚至是让孩子觉得，哎呀，还不如死了算了，就是非常，我们都不会放心上。但是那种他一直听一直听，就有点像洗脑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做青少年爸爸妈妈做孩子管孩子，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最容易是养，教已经不容易了，你还要再，如果你真的是要做的好，是花很多心思的。那还有第二个就是生活的规划，你要教他怎么生活规划，而不是说你什么事情你替他规划，你要让他有生活规划的能力。因为有些孩子他虽然中学书读得很好，但是到了大学以后他课也不去上了，因为他晚上玩得太晚，第二天起不来他就不去上课了。那他也是，或者是他用钱也没有能力去控制自己。有的孩子他进大学的第一学期，头两个礼拜就把整学期的零用钱全部花完了，因为他第一次手上有那么大一笔钱。所以这些都是要你要替他预备。孩子不是说你把他养到18岁，就是好像养到18岁就送出去了。你到18岁以前是你把他慢慢装备，到18岁你送他出去，你晓得他已经预备好面对他的人生，他可以独立生存。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在16岁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也开车了，我都会给他们申请一个信用卡，是跟我一起的，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加上，我给他一个信用卡。因为我觉得他们开车出去，如果万一没有汽油，万一轮胎爆了，没有在美国没有信用卡，身上又没有钱，是蛮危险的事情。现在在整个这个是一个保护，所以呢我会给他一个信用卡。但是呢我跟他讲，我说这个信用卡不是说好像爸爸妈妈的银行就打开来就随便你去你可以随便用，不是这个意思。你是给你是紧急的时候用的，而且你用了以后，如果你是比如说你今天跟朋友吃饭，你没有钱付，你就恰就到这里，或者是你买个衣服，你就要每次要在要付账的时候以前，你就要把那笔钱要给我，你一定要付清楚。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大部分的欠债，平均欠债是好几万的。因为美国人用钱不像中国人，中国人是赚一万花五千存五千，美国人是赚一万花一万已经还不错了，他有时候赚一万花两万，欠债都是欠的，因为 credit 卡太容易。可是我是觉得你要教孩子 credit 卡不是让你花你没有的钱，credit card 是给你救急用的，不是让你去好像培养你一个不应该有的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所以我就要训练他们，在我眼睛看得见的时候，我就要 make sure 他学会每个月花的钱，他要有把握到下个月要账单来的时候就要有钱可以付得出来，而不是说我就让他付高利息好了，就不能让他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从来没有说 credit 卡信用卡就是欠很多很多钱到后来就还不清。我晓得好多孩子是这样，因为你一到大学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就会收到很多信，哎，你来申请我的 credit 卡，就是那他们就觉得太容易了，我只要填个单子我就有一张卡片，我就借钱用嘛，用的时候等到没有钱我就是每个月只要付 minimum，他十几个%利息就反正欠在那里。 对那个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所以在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养成要看教他怎么用钱，怎么规划他的生活。然后外在行为的约束，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管孩子是我们也讲不出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只是我们觉得比较习惯。但是有的时候要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看，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男孩子留头发太长看得很不顺眼，可是如果他你真的仔细想想真的是那么不好吗？对不对？这个只是一个也许这一个时候流行就是这样，那你就是可以跟他讲说你头发这个，我是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你如果要头发要长的话，这个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是不是？如果他早生一两千年，中国人都是长，男的都是长头发，还扎辫子，还有一个把它接起来，所以你这个只是一个大家眼睛看的问题。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中国人的头发因为比较黑，你如果头发长的话，就显得会很脏，而且是看起来很没精神，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干净。那有的时候孩子就是一阵子，他这一阵他觉得哎呀我就想试试看不同发型。那我觉得有的妈妈就会跟女儿就是为了擦不擦指甲油吵得个天翻地覆的。有的时候小事情不要太管太多，因为他们这边的我们是会觉得从我们长大的背景，哎呀你这个年纪那么小化妆不要好像那么早擦指甲油，爱漂亮不念书等等的。可是他旁边的朋友都这整个的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不是说一定是好还是坏，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为一些小事情伤了你们亲子的感情就划不来了。我们自己要想一想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还有就是下面一个身心灵的供应啊，身心灵供应可以分成两方面。一个就是他你是不是只有对你的孩子让你很有面子，或者是说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才对他微笑，这个叫做有条件的接纳。就是我喜欢只有你做得够好的时候我才喜欢你。有很多父母对我们的孩子都是有条件的接纳。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邻居是有两个孩子，老大就是功课也好体育也好在学校是明星，那老二就没有老大那么出色，那爸爸妈妈就很明显的就不喜欢老二，朋友前面从来不提他，你想这个老二他里面的创伤有多大。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我们喜不喜欢他是在乎他外面有多少表现，真的每一个孩子要的爸爸妈妈都是我即使做得不够好的话我还是你的孩子，你还是爱我。下面一个就是独特性，你有没有觉得晓得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的特点。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喜欢拿孩子跟别人攀比，这个是最伤人的。哎，你怎么不如你的哥哥姐姐，你怎么不如你的表弟，你怎么你看你们邻居的孩子怎么样。不要拿孩子跟别人攀比，你要拿他自己跟他的昨天比，而不是拿他跟别的孩子来比。因为每个孩子他的能力他的潜能不一样，你拿他跟别的孩子也许他稍微他比如说他有数学方面有天分，他可能晚上做半个钟头他就可以考很好，可是你的孩子可能很喜欢画画，可是数学方面他不是那么喜欢，他也许已经做了两个钟头了他们还没有办法考那么好，那你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像隔壁的孩子考那么好，那对他就不是公平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说哦你上一次你上次数学考60分你最近都考70几分很好，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你是不是读书方法有点改变，你就鼓励他，而不是说哎，你怎么还是只有70几分，你哥哥以前的话每次都是90分以上，那他就以后他就不要念了。我晓得很多孩子他就放弃了，我永远没办法跟别人一样好。所以你要让他你要晓得你的孩子独特性是什么。 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操练，你要教他怎么样子跟别人应对往来。你人际关系操练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对他就要尊重他，像尊重另外一个人一样。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对小孩说实话是很不尊重的。我们从小不是叫小犬小犬，那根本人都不是，只是一个犬一样啊。然后我记得我的孩子以前最反感的事情就是说，你们中国爸妈在一起就谈自己的孩子，孩子就坐在那边，你们会把孩子做的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他怎么样，就是大家讲好像孩子不在那里一样，他们就觉得心里很反感。因为如果是我们的话，假如你坐在这边，你的朋友在那边讲，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那边批评你，讲你做的一些丑事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可是我们常常就对我们的孩子就，哎呀，他最笨了啦！人家说你的孩子，哎，怎么好像很会帮忙？哎，你没看到他平常在家有多懒？就我们中国人是客气是这样，可是你这个话，你会不？你假如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愿意人家这样子对你？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基督教文化里面有一点，就是他小孩不管多大多小，他都对他就像一个对一个人一样，有人的尊严。我们就是好像总是觉得孩子嘛，我可以保护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他，可是我很少有尊重他。可是人际关系操练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他如果没有被尊重，他也很难尊重别人。所以你从你对他的尊重开始，让他先尊重自己。好，最后三分钟，我们很快的讲一讲品格的培养啊。那这个下面就是最后一个啊，教养儿女的一般人，第一，不要拿他跟其他的孩子做标准，这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啊。第二个是合理的要求和期盼，给他成长和失败的空间。有许多时候我们希望他第一次做的就很好，或者是三岁的孩子拿杯牛奶有十岁孩子拿的那么稳重，不可以打翻。或者是一个孩子他刚刚开始学一个学画画学写字，你就是一定要他笔要拿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期盼太高。就是让他有一些成长的空间。第三个，要求他尽力，但是不是要求完美，这个是中间有差别的，会不会？尽力跟完美中间是有差别的，常常问自己，我是要他尽力还是要完美？其实我们常常不是要他尽力，我们是要求完美。可是没有人能够做每样事情都做到完美，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就不做了嘛。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培养出来很多完美主义，可是我们也是不敢冒险的，这样子一个个性。了解并且接受他们特殊的个性长短处，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强加改变。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圆的变成，要把它塞在一个方的框框里面，结果就造成很多的伤害。有时间去了解一下你的孩子，他为什么喜欢做这个，为什么不喜欢做那个。尤其是孩子大的时候，不要只给命令，你去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对他多一点了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有办法影响他。你完全不了解，加给他命令，他也许他就勉强的听，可是他你会发现说，他久了以后，他要不就反叛，要不就是阳奉阴违。辨明问题的来源，这个有一点像我刚刚讲孩子行为的两个因素。有些时候他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花点时间去发现问题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指责，或者是只是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赢得孩子，而不是赢过孩子。我看到很多父母跟孩子中间好像是 power struggle， 在里面看谁赢，谁听谁的。或者是我一定要你照我的意思，我们要赢得孩子，而不是赢过孩子。这个当你要赢，事实要赢过孩子，要压他，看我们两个人谁是做头的，谁是 in charge。你这样子的话，慢慢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跟你越来越不亲了，因为他 觉得他是跟你对敌的。规条尽量少，但是要清楚，事先说明后果，而且彻底执行，不要一次每一样事情都告诉他，哎，这个做人没好，那个，我有时候建议做爸爸妈妈的，你们回去，你们如果觉得孩子有些不满意，你们两个就一起商量说，我们现在哪一样事情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要想让他改的，然后你们两个就是这一个月一个好的习惯要培养出来，或者要改变一个习惯，差不多起码要40天。所以你下面的一个半月两个月里面，你们两个就是管这一件事情。比如说那个孩子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一直拖，那你们就是管这一件事情，就不要又去管他这个东西乱放，又不要管，你就是管这一件事情，然后事先说好。假如说是你比如说你每天晚上跟他一起商量，我们现在觉得你10点钟要睡觉，那如果说是你10点钟、哦、我叫了你3次不那个，我就要进来帮你把灯关掉。如果我发现你晚上我们关了灯，你偷偷起来自己在玩电脑或者是玩 iPad 的话，那我明天就要把你这个收掉。就说你必须要有后果，而且你要执行，而且一次就是做一件，不要就说讲了那个又哦算了，要彻底的执行。你管孩子，如果你告诉他一个后果，你不执行的话，那就前功尽弃。还有就是不要父母其实需要有一些权威性，就是说我说了就是算数的，那个对孩子来讲会有一个安全感，而且他对权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我们的父母有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就会在情绪里面很不合理的处罚。我今天情绪不好，我就去和就这个孩子做的事情，我就罚他很凶。明天我心情好了，他做同样的事情，啊，算了。我们就必须要，你一定要比你的孩子成熟，你才能管他。你如果跟他一起，大家孩子气，两个人吵架的话，你很难服他的。所以你要管孩子之前，你先要自己做大人，你不能够自己跟他两个对吵。还，12岁以上当然也是一样啊。当然也是一样，他第二天要起来上学的。你必须要想，那你不然你如果不这样做，你的反面，你的另外选择是什么？就是他爱睡几点睡就几点睡。那讲有没有用嘛？
讲老师讲有用
嘛？
但你不要
讲。现在就说。对呀，对呀。最好就是说你跟孩子就慢慢让他觉得这个是有些生活习惯，不是我做有些事情不是因为妈妈一直盯在我后面，等到妈妈不讲我就不做。我们的最基本是希望这些东西都慢慢都变成他自己对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叫我们叫做内化。就是我这些不，那你对，那为什么不能？是他是作业没做好，还是因为他要玩？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跟他找到问题的来源，为什么要做那么晚？对不对？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到时候就要关灯，我要必须要跟你一起来检讨。到底是什么让你作业要做那么久？是别的是学校功课真的那么多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一面做一面在玩游戏，所以让你做得很慢？那我就是必须要求你，就是说你在做功课，你既然没有办法在就是说做功课做得快的话，那你就不你就是表示你没有本事两个一起，那你就不可以玩。就是这必须要谈这些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空口的在情绪里面就会威吓孩子，你下次再做这个我就把你皮剥掉，你说有几个吧？ 或者是我就把你，你如果再晚回来，我就锁了门让你进不来。我们这些不会做的事情就不要讲，对不对？就是不要，因为你这个讲了等于没讲嘛。因为而且对他来讲就他对他，我因为我们是希望孩子是他晓得他做任何选择他不喜欢那个后果他就不做。可是如果你那个后果是根本不会发生的，还有就是你如果给他一个后果的话，你那个后果一定要对你，不要变成你自己的后果，你懂吗？有的时候会跟着孩子讲说，好，你如果功课这次考试考不好的话，我们大家去 vacation 不带你。这个孩子才三年级，你能不带他吗？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我就取消 vacation， 大家都在那里不去呢？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这个后果必须要是可行的，而且他也要他在乎的。你有的孩子就说他最麻烦的，有一种孩子就说他什么都不在乎，那真的是你就比较难管。你说你不可以看电视，好，我就不看。我就去房间看玩 computer 也不可以弄， OK， 我就不弄。啊，你不可以出去玩，好，我不玩，我就躺在床上发呆。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孩子，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比较难管呀，因为他什么我去这很难，因为这样的孩子他真的是你管孩子你要管到他在乎的事情，他如果不在乎的话，你有的就是你会发现是比较难呀。不是，因为你规则你要定到他喜欢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有些孩子他的个性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不在乎，这是个性的问题。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是对某些东西很在乎，有些孩子真的是什么都可以不在乎。那这个的话是比较难一点呀，但是你处罚的事情最好跟他做错的事情是有相干的，不要完全不相干。还有就是你处罚的时候要最好就是要让他可以连得起来。有些时候他做错一样事情我们都不想，过了好几天忽然想让我罚你前天做事情，那他小的孩子如果很小的话他根本不记得，所以你罚都白罚的，所以就最好让他可以连得起来。好，就到这里。那已经过了10分钟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了，没有了，应该没有了。什么？
他们说有讲一个品格培养。
哦，品格培养。品格培养的话。品格培养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品格，其实基本上是价值观，对不对？你觉得什么重要？品格培养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是你不要只是要从我认为最好的品格就是让孩子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其实你仔细想想，有很多事情我们在社会里面一个人为什么会伤害另外一个人？因为里面没有爱。比如说假如说有人他要去骗那些退休，把人家的退休金都骗掉，有人这样，对不对？把人家一辈子的退休金都骗掉。可是如果这个人他能够设身处地有同理心，他想，假如是我的话，我一辛苦了一辈子，那个老的时候养生的钱被人家全部都骗掉，让我生活没有依靠，我会怎么办？你如果心里有这个不忍之心，你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只是不可以就表示他担心的只是一个后果，对不对？品格的意思就是说我因为我爱人的心的话，我不忍之心我不去做的话，那个能力是更大的。所以呢怎么比如说今天哥哥打妹妹，或者一个孩子他打另外一个孩子抢人家的玩具，你不是只是说哎你好不乖你不可以抢人家的玩具， 你是要跟你，如果你是训练他的同理心，你就说，假如是你，你在玩你很喜欢的玩具，别一个大孩子来把你就从你的手里抢去，你会怎么？你会怎么样？你就让他觉得，就说他能够，其实很多时候培养那个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能够设身处地从人家的角度来想。我记得我昨天才看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李嘉彤，晓不晓李嘉彤？台湾有一个人叫李嘉彤，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写很多书，他的整个人最大的影响是他去加尔各答，就去卡卡的去看那个修女Mother Teresa。他去参观他们那个他就在那个印度街头收留那些孩子，回来给他很大的冲击啊。那他回来，他常常他写一些散文，写一些小品，那他写的都是他那个人就是非常有善心的那样子爱心的一个人。那他有一篇文章，他就写，他就写他认得的一个孩子特别有爱心。他就会很奇怪，他说这个孩子为什么那么特别好像对人有爱心。那个孩子就跟他讲，他说我从小长大的时候，他说他记得他有一次去看战争片，你知道小男孩都很喜欢看战争片，哇，那个场面好像炸弹丢下来，好像又是声音又是很，那个小男孩就觉得非常 excited 啊。他说他妈妈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忘记，这个镜头是很好看，可地上有人呢，地上有很多家就被炸掉了，有很多小孩就没有爸爸妈妈了，所以他就突然帮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战争就不再是这种暴力，不再是一个好像很 excited 的东西，他就会想到有人在那边的。那后来他妈妈就抓住那个机会，就常常会跟他讲，他所以那个孩子他从小他就画很多画画，他会画，就说他会画说一个孩子他在学校里面没有人要理他，这他说你怎么他就晓得他不是这他不是那个孩子，他说你为什么要画哈，他那个他就说，他说他记得他小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孩子班上的同学都笑他，都不要理他，他妈妈就跟他讲，他说你想一想，假如你是那个孩子的话，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很多品格，就是你帮他养成同理心，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从受害者的角度去看事情，你就不会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只想到自己的好处，你就会对人就会有一种关怀。所以，可是我们就是拿规条。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拿人家的钱。也许你可以跟他讲，假如你这个钱你是存了很久，要去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你也就说，如果这个人生病，他这就是存了那么多钱要去买药，假如是被人家偷掉的话，你会怎么？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就有的时候就我觉得我们给他，假如我们给孩子只是规条的话，你会发现说那个规条是可以让他害怕，可是他就会慢慢的后果就是他会走漏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越犯的罪越大，因为他们聪明，他们就晓得我怎么可以逃过这个。可是真正我们，当我们在讲到一个品格培养的品格的发展的时候，最高等最低的是害怕受罚，第二等你就我说不犯，就是做好这个道德的动力啊。第二个动力是应该是我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就是有 reward。 第一最低是怕害怕，第二个是希望有 reward， 比如说人家的夸奖啊，或者是好像别人的认可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看到别人的榜样，这大家都这样子做，就是一个整个的社会的规范。可是第四个的话是我即使人家不做，这是我个人的价值， 你就希望孩子你能够帮他升华到这个地步。但是如果我们教孩子永远在最低的 level 去告诉他说这个是你不做的原因的话，我们就是没有让他升华到高等一点的动力，懂我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不是只是告诉他你要这样这样，然后你不做我就罚你。在假如你们这样孩子还有四五岁五六岁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方法还蛮不错的，就是比如说你跟他每天给他写一个单子啊，就是早上起来自己刷牙，自己会把早饭吃完，或者是自己会练钢琴等等的啊，你就这样列下来。然后呢到每天晚上你就跟他一起做好，你哪件事情做好了你可以打个勾或者贴个星星。然后呢一个礼拜你一共有多少个星星，然后集到多少个星星我可以带你去店里面去买一个你喜欢的玩具。这个就是已经是第二层了，对不对？他做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做你会骂他，而是他做的时候他 anticipate 就会 有一些好的东西 reward 回来。然后这个可是就孩子再大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可是你在不同的发展的时期某一段时间对他是有用的。对，reward system。
就是那个养那个排爆的，但是做一个游戏是吧？
嗯。
肯定挑鱼，这个好像先